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坚定修大法，在工作中讲真相。作者辽宁大法弟子静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15号。我是1997年3月得法修炼的，那时我才35岁，偏头痛，双腿膝盖一下疼，神经不好，晚上经常睡不着觉，血小板减少，满身都是不同大小的出血点，鼻子和牙一洗脸就经常出血。邻居向我介绍了法轮大法，让我去他家看师父的讲法录像，看完讲法学练进功。当时我只双盘15分钟，晚上回家后睡得特别好，早上起来觉得身体特别轻松。当时我就下决心一定要修炼下去。得法不到一个月，我身体的所有疾病全都好了，没吃一片药，是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明白法理后，我把我原来吃的一抽匣子药全部都倒进了垃圾箱里。我从法中悟道，有病都是业力促成的，今后我要按法轮佛法真善人，做一个好人，修炼的人。第一部分，在邪恶迫害中坚定修炼。1999年7月，邪党恶魔江泽民利用手中的权力对大法、大法弟子进行了最邪恶的迫害，煽动造谣，迫害大法。大法弟子很多都去北京上访，为大法说句公道话。我和丈夫两人都修炼大法，因为家里还有上学的孩子，我和丈夫决定他先去北京上访，我在家带孩子，等他回来我再去。丈夫去北京上访被绑架，被当地派出所接回，非法关押15天，还罚了3000元钱。丈夫回家后，我俩进行交流，去上访就会被绑架关押，邪党恶人不让说真话，那我们就在当地正式大法，讲清真相。那时得一份真相资料很不容易，我们就拿到复印社花钱复印，把资料派发到各家各户。我买记号笔在楼道里写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买布制作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相条幅，再买上手喷漆，很晚出去，在河堤的大坝上，在墙上，在电线杆上，在立交桥的两侧，在铁板上喷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红传世界，世界需要真善人，还大法师父清白等。从迫害到现在，有多次在正实法中讲真相救度众生中，都是有惊无险的，在师父的保护下平安度过。因为丈夫去北京上访被非法关押后，一到什么敏感日，社区和派出所来我家干扰，我就给他们讲真相，告诉他们不要参与迫害，大法红传世界，只有中共在迫害，参与迫害是违法的，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是受法律保护的，不要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有一次亲属来我家取真相台历，我刚从外面拿进一箱真相台历，就听见有人敲门，我用门镜一看，是三个穿着制服的警察。当时我就决定不能开门，求师父加持弟子，坐下开始发正念。三个警察连敲门带喊让开门，我就是不开。这时从楼上下来一位邻居大姨，她明白真相，知道我练法轮功，他看警察敲门，就说家里没人，没在家。警察说在家，我们看见他进屋了。大姨又说没在家。我在屋里发正念，外面的说话我都听到了，我悟到是师父在帮我。警察看我没开门，就走了。 我赶紧把真相台历撞上亲属的汽车，让他开走了。第二部分，面对清零，拒绝签字。再次邪恶搞清零时，社区书记、办事员还有一个片警来我家敲门。我开门一看，知道他们又来让我签字的。我就说，进来吧，找我有什么事。书记说，让你签个字。我当时就说不能签。书记说，我还没说签什么字，你还没看呢，就说不签。我笑着说，你们找我还能有什么事？不就是练法轮功的事吗？书记说，你签完字，在家里爱怎么练就怎么练。我说，我修的就是真善人，也得真善人去做。如果我签字，那不就是认同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是对的吗？所以我不能签字。我按真善人做好人，提升自己的道德。我原来一身病，现在一身轻，我不能违背良心说假话，对你们也不好。书记您也知道，我们都是好人，因为在以前书记找过我，我给他讲过真相。这时书记说，我们走吧，去别人家。在师父的加持下，解体了另外空间的邪恶。第三部分，在工作中讲真相。我是理发师，有一次一位70多岁的大姨来我这儿理发，她坐下就说，我的三叉神经疼，吃饭睡觉都疼得不行，这个病很不好治。我说，大姨，您相信有神佛存在吗？她说相信。我说，那您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真心相信，诚心敬念，一定会好的。她说，我可不信法轮功，又怎么怎么的。我说，大姨，您是上了江泽民的当了。法轮功是修真善人，是佛法修炼。没迫害之前，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练法轮功？就是因为他好，练的人才越来越多。江泽民看上一人在练，他害怕、妒忌、仇恨，才利用手中权力搞起了这场迫害，编造天安门自焚伪案，欺骗民众。就如文化大革命，谁是反革命？多少人受迫害？大姨，您这个年龄的人都是经历过的。现在大法传遍世界各地，只有在中国遭迫害。大姨听明白了真相，就说我现在就念。等他理完发回家吃饭，吃完饭后来我家，高兴地说，我回家吃饭时三叉神经一点也没疼，真的谢谢你，还需要我做什么吗？我说，不用谢我，要谢就谢谢我师父吧，是师父救了您。如果您想修炼，我就教您，不想修炼就每天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就行，真心相信就会得福报的。也告诉您的家人和朋友，千万别参与迫害和反对法轮功，灾难来时保平安，后劝三退时他退了党。现在他一直在我这儿理发，80多岁了，三叉神经再没有疼。有一个小兄弟是在政府工作的，疫情之前我给他讲过2次真相，他都不退。我让他上百度看藏字石，石头上有天然形成的6个字，中国共产党亡。他再来理发时，我问他看没，他说看了，但还是不退。这次年前的疫情他被感染了，他来理发时他问我，大姐你怎么样，阳了吗？我说没事。他看我红光满面的，就说，你看我到现在阳完身体都没康复，身体没有劲儿，你每天接触这么多人都没事儿。我说，我有神佛的看护，不能有事儿。我一看他脸蜡黄的，就说，你这次把党退了吧，抹去印记才能保平安。这回他很痛快地说，我退。我问他，你是用小名还是化名？他说，我用谢尔盖退，名字自己都起好了，这是真心退了，谢谢你大姐。我说，不用谢，要谢就谢谢师父吧，回去告诉你的家人也退出党团队，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灾难保平安，会得到神佛的保护。他说，我记下了，真为一个生命得救而高兴。随着正法的进程，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有退的，有不退的， 还有的听完真相一声不说，再也不来了。我也祝愿他们还有机会听到真相，得到大法的救度。还有的问我，你师父还在吗？我说在呀，我师父在美国传法，把法轮大法传遍世界100多个国家。法轮大法是高德大法，是救度世界各界众生的。我现年61岁了，还能站着给人理发，都是伟大的师父赐予我的第二次生命。如果我没有学大法，就我这一身疾病，现在还能不能活着都不知道了。感谢师父20多年来对我以及我的家人慈悲救度与看护，叩拜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愿做浊世一朵莲》，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水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9日。我修大法已经25年了，在这25年的修炼中，我感慨万千，有千言万语也表达不了弟子对师父的感恩。下面就将我在浊世修炼中不断纯净自己的体会，向伟大的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门店是我讲真相救人的平台。我是做服务行业的，自己有门店。修炼大法以来，我按真善忍严格要求自己，在技术上精益求精，让顾客高兴而来，满意而走。来我店的人多数都是文化程度较高，比较有身份的人，对公安的、国保的、政府的、各个单位的，我都理智地给他们讲真相，做三退。有的丈夫来了，下回又带来了妻子、儿女、同学、同事，我不但给他们都做了三退，也成了他们的好朋友。瘟疫发生后，我的顾客更多，他们都听过真相，感觉到来我的店不会染疫。2022年12月，那时我弟很多人都阳了，一位我的老顾客大姐来到我的店，很严肃地对我说，小妹啊，你没有什么东西要给我的，我把希望可都寄托在你身上了，只有大法能救我们了。我赶紧把兜里的护身符和真相资料递给了他，他高兴得如获至宝。有一次，这位大姐告诉我，以前她在街上碰到两个大法弟子给她讲真相，她要求人家把口罩摘下来，还非得让他们报上名来，不接受真相。在瘟疫面前，她主动来我这里找真相，她明白后做了三退。一个星期后，他又拿来两个家人的三退名单，我问他，他们本人同意了吗？他说，都同意了。他还告诉我，有机会他要回乡下，给他大姐讲三退，也让他平安。我真的为他明真相，有美好的未来而高兴。2022年11月，有位同修大姐来我的店，她进屋没戴口罩，我正在忙着没注意。当时店里有个新顾客，是个女的，50多岁。从她对面的镜子里看见大姐没戴口罩，她厉声说，你怎么没戴口罩，快戴上。同修大姐摸了一下兜，没有口罩，就没戴上。这位顾客气得快站起来了，同修大姐走到她跟前说，我有一个比口罩更好的避疫方法。我接过来说， 就是念救命的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惊奇地说，真管用吗？我告诉他，你有多信，他就有多灵，你心里多诚，就有多神奇。这么多年，成念九字真言，无数医院判死刑的患者都好了。他露出了笑容。这时他高兴地拿起了手机，就听他对着手机说，喂，是二姐吗？那边说话的声音很小，就听他说，你也阳了？你别怕，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二姐，你记住了吗？我看得出他很激动。这时他对着手机又给他二姐念了两遍九字真言。这时我对顾客说，我们师父在《理性》一文中说，其实瘟疫本身就是针对人心道德变坏业力大了而来的，但是目前中共病毒、武汉肺炎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他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这位同修大姐接着说，我给你钱，你只能买来东西，却买不来生命。我送你一个平安符，常念那上的法轮大法好，你会得福报。在危难时，他会给你信心，给你力量，给你希望，保你平安躲过劫难。最后能留下的人只有两种，一个是知道大法好的人，另一个是做过三退的人。他激动地站了起来，他说，不但我退，你们给我丈夫也退了吧，他是党员。我说，不行，得他本人同意。他说，我能当了他的家。我说，必须本人同意才行。他很失望地走了。过了两天，她真拿来了她丈夫的退党声明，真是众生盼得救啊。我不但在店里讲真相救人，只要是亲朋好友、邻居有事，我都去参加，为的是救人。第二部分，背法抄法促我精进。我是1998年得法，1999年就开始背转法轮了。我背法时先认真读两遍将要背的段落，如果段落长，什么地方卡住，我就重点反复背卡壳的地方和上下连接的句子，背熟后再往下背。开始背法感觉很难，但我深知这是一部宇宙大法，再难也要坚持背，让法扎在我心里。开始一段一段的背，然后是每天背一页，再后来就是两页、三页、四页，到现在背转法轮24年了，背第46遍了。我走路背，做家务活背，给顾客背，整天都融于法中。家人看到过去走路都要晕倒的我，修炼之后变化如此之大，就很支持我修炼。即便打压最严重那些年，他们都依然支持我，鼓励我。我不但身体好，还比同龄人年轻很多。我听到最多的就是人家夸我如何年轻。去年我回老家和同学聚会，同学们都说我和他们不是同龄人。也确实如此，很多同学都显得非常老相，岁月蹉跎了他们的容颜。同学问我怎么保养得这么年轻，我告诉他们，我是练法轮大法的，我就给他们背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年轻的姑娘总好做美容，皮肤想变得白一点、好一点。我说你就真正的练性命双修的功法，自然就达到这一步，保证你不用去做美容。我还告诉他们，我每天背法抄法，大法纯净了我的身心，常人的东西越来越少。我虽然年近60岁，言谈举止却透露着童真，没有老人的迹象。这与背法抄法是分不开的。 性命双修吗？这就是年轻之道。第三部分，小事显出大法弟子的高境界。我修炼大法25年了，过去我很强势，有一种得理不饶人，说话声音很大，比较爱较真，爱打抱不平，还和单位领导打架，传统女性的美德几乎没有。得法那年我刚刚30多岁，可以说是风华正茂，但是却疾病缠身。抱着治病的心态，我走上了大法修炼这条路。得法不久，一身的病没了，走路生风。大法神奇地改变了我。有个熟人碰到我说，你变了，过去我每次看到你，你都是怨气冲天，抱怨不断。现在接触你几次，你真阳光，听不到一句抱怨的话。看来你修大法还真管用。是啊，一路走过来，尽管跟头把式的，但是沐浴在法光中的我，已经很难找到过去的影子。常听客人对我说，喜欢听你说话，你说的话听着心里亮堂。也有的说，你全身透着一股正能量。我干个体，接触的人很杂。有一次，一个我认识的男人找到我，说他想开一个特殊服务店，想让我帮忙在我老家找几个好看的女人。事成之后给我好处。我说，我是修大法的，我可不能干这种事。我推心置腹地和他讲了大法如何教人做好人，告诉他开这样的服务店会带给他什么样的恶果，也讲了善恶有报的天理。他没表态就走了。过了几天他又来了，告诉我他打消了开那样店的想法，而且也称赞我说的对，表示感谢我的帮助。总之吧，这么多年看到有人要干坏事，我就尽量劝善，看到有人做善事我就称赞，在浊世中保持自己不被污染。前几天我去超市买了两个单人被，拿家2天了才打开，结果发现是一个单人被，还有一个双人被，两个被子差30元钱。我二话没说，赶紧给他们送回去了。店员看到我抱个被子，以为我退货，冷冷地问我怎么回事。我就讲了事情的经过，店员马上感动得一个劲谢我。我说我是修大法的，要谢你就谢我师父吧。有3位女顾客当时也在场，其中有个顾客说道，我都猜出你是信大法的，现在这人谁还能这么干呢？只有你们的人才会这么做。这3个人上3楼了，那个人还在对同伴说，事情虽小，可是能看出人家练法轮功的人真是高境界啊。另一个人说，他们这些人不占人家便宜。我听了心里暖暖的。是啊，我要不学大法，我也不会这么做的。结语，修炼20多年了，从祛病健身、感性认识法，做一个办事能为别人着想的修炼人，到逐渐的理性升华，每一步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保护。大法强健了我的身体，开启了我的智慧，提升了我的道德，我无法用语言来感恩师尊，只有在今后的修炼中勇猛精进，做浊世中的一朵净莲。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角色，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8日。今天学习弘言二，当学到人世五千载，中原是戏台，心痴戏中事，陆离多姿彩，醒来看你我，戏台未法摆。选自弘言二，大舞台和天作幕，地始台，运乾坤，天地开，万古事，未法来，法轮转，新三才。选自弘言二，信义台。这两首诗时，我脑子中突然冒出，我是大法弟子。放下书，我静静地思考，我是大法弟子。我问自己，我真的是个名副其实的大法弟子吗？在人世间，我已经迷失得太深太深了。如果不是得到这高德大法，我可能连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都不知道。如果不是大法师父不断地点悟着我，我恐怕早就掉队了。如果真我不能好好学法，我可能早被假我干扰得不知啥样了。如果真我不能保证时时事事用正念主宰，我可能被人世间的各种角色拖垮了。还好我的真我还能一直保持正念，不让人世间的假角色迷住。不修炼前，我完全迷在常人之中，为了办好人世间的各种角色，我弄得一身病，43岁就患上了十几种不能医治的大病。人间的角色很难演好，因为人世间的角色太多太多。小年时，我是父母的女儿，哥姐的妹妹。再大结婚后，又成了不相识男人的妻子，男人父母的儿媳，男人哥姐的弟媳，还有两大家族一大堆亲戚的不同角色。生孩子后，又成了孩子的妈妈。孩子长大结婚后，又有了新的角色，成了女婿的丈母娘，女婿父母的亲家等等角色。可每一个角色要想将它演好确实不易。如果常人可能就累在演好这些角色的是是非非上了。可是作为大法弟子，如果我们把这些角色都当成戏中的真我，可就麻烦了。我们就会被这些角色所累、所困、所缠，永远都走不出人来。我们大法弟子既要扮演好这些角色，又不能被这些角色所累、所困。我们跟这些角色中的人是一种大法缘分，只要是跟我们有缘的，才能搭上这密切关系。他们就是我们要救度的对象，只有给他们讲清真相，做了三退，他们也会慢慢地退出我们这个圈子，我们与他们也就没什么承担角色的责任了。回想一下，自己这些复杂的角色中的人群，确实是这样的。一些得救度的人，有的离世了，有的离我越来越远了，有的甚至根本就不来往了，那么我也就退出了很多角色。可这些角色只是存在常人之中，我们当好常人中的这些角色，是当好角色，但不能入戏。我们修炼人真正的角色是大法弟子。我们生生世世轮回转生，又演过多少角色，无数无数，数不清。 我们当年能放下神的光环，与师父签下誓约，随师正法，我们才能成为今天的大法徒，才能成为今天真我要的角色。这个角色我们当不好，那我们就会愧对师父，就会愧对自己天国世界众生对我们的期盼。我们是师父的弟子，我们是天国世界里的王，我们做不好就会毁了天国世界的众生，就兑现不了自己与师父签下的史前誓约。所以今天的大法徒没有理由不演好这个角色，让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个人认为，演好这个角色，首先要学好法，做好师父让做好的三件事，特别在正法的最后时刻，一点都不能懈怠。旧势力虎视眈眈，越到最后，邪恶虽然越少了，可是越到最后，越到表面了，邪恶也就表现得越疯狂了。我们不能被邪恶的表面假象所吓倒，应该更加正念正行，时时用大法来要求自己。真能做到正念正行，邪恶什么也不是。现在他们只有被清除的份了。大法弟子到了在世间展现神通法力，大展宏图的时候了。只有放下自我，看清人间的假象，从人的各种角色中走出来，当好大法弟子，才能救度更多的众生，才能兑现自己的史前大愿，才能修得圆满，随师回家。一点个人体会，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们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断修取私心的体会，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16号。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我一口气读完了转法轮之后，我所有的疑问全部被打开了。我当时就决定，我就跟随师父修炼，跟师父回家。我修炼后不长时间，就被同修们推荐为义务辅导员。作为辅导员，每天早上要领着大家集体在室外练功、弘法，我就自然地承担了每天拿录音机、鱼挂出介绍法轮功的横幅的义务，还有就是义务交功。那时为了弘扬大法，我们在马路边练功，马路上车来人往，都不影响我练功。只要练功的音乐一响起，我就被能量包围着，进入一种非常美妙的状态，仿佛离开了这个空间，根本就听不到近在咫尺的马路上车水马龙的声音。那时的我非常珍惜集体练功的机会，因为不断有新人来学功，我就负责教功。开始几天我还很高兴地教功，可是几天后我的心里就有些不舒服了，原因是学功的人越来越多，我好几天都不能参加集体练功了，也没人替我，这样下去不耽误我的集体练功吗？我心里越这样想就越难受，难受的我简直要崩溃了。我看到了那个难受的物质是一团淡黑色的东西，我突然冷静了，它不是我，是它难受，不是我难受，他是个自私的东西，怕耽误自己。我想，好，你不是难受吗？怕耽误吗？
这回我天天教功，把你难受死了才好呢。这样，我在练功时，那种难受的感觉渐渐消失了，我的心里也平衡了。这时有同修提出找几个同修和我一起轮流教功，不让我自己教功了。这是我第一次对思有了一个肤浅的认识，可是这次的修炼经历并没有引起我对这个思心的真正认识与重视。让我真正看到这个思心的全貌是在2000年10月2号我去北京正式法，我决定去天安门城楼上练功正式法。我走到了城楼中间，面向广场，准备练第二套功法。可是我的双臂像两座大山一样抬不起来，我多次试图努力抬起双臂，可是我的双臂仿佛不听我的支配，就是抬不起来。我在那里站着纹丝不动，足足两个多小时。我看到不远处的几个武警一直在盯着我。最后，我沮丧地离开了城楼，回到旅馆。回到旅馆后，我的心情沮丧到了极点。我的大脑中不断地出现一些想法，这回你圆满的机会错过了，再也不会有机会了，你圆满不了了，将来你可惨了。这些想法像一座巨大的山一样压向我，我在这座山下挣扎着，极度绝望。这时传来一丝微弱的信息，师父不是这样讲的。那个微弱的信息逐渐唤醒了我。我想，对呀，师父没有这样说呀。我立刻清醒过来了，那一刻我看到了自己的那个私心。我来北京的时候是抱着为大法说句公道话，还师父清白，我并没有想到自己的圆满呀。这个想自己圆满的想法是自私的，根本不是我。那一刻我明白了，原来我以前所做的一切是打着为大法的幌子，实质都是为了这个私心在做，根本不是为了大法。那时我开始真正认识到这个私心的存在，并在修炼中开始注意修取私心。不长时间，我再次去北京正式法，这次被绑架到看守所。因为抵制迫害，我被狱警强制捆绑在一扇旧门板上，身体一动也动不了。时间一长，各种痛苦使我难以忍受，特别是腰部像断了一样的极度痛苦。这时犯人号长走到我跟前说，法轮在转。我立刻明白了，我的难受是法轮在转，在清理，我可能是为了这里的世人得救在承受。想到这儿，我内心升起了无限的喜悦，立刻周身的疼痛瞬间全部消失了。我感到自己像飘在云彩里一样美妙，无法形容的舒服，身体轻飘飘的。我第一次感受到无私的境界是那样的美好。就在这时，狱警过来解开了我的捆绑，我被无罪释放了。我感受到了师父的慈悲保护。一年后，我又一次去北京正式大法。我因为长期与同修没有联系，得不到师父的新经文，有些法理不清，配合了邪恶被绑架。那天我一早就来到了天安门广场中央，抬起双臂开始练法轮桩法。我双目微闭，正在练功，一个人拍着我的肩膀亲切地说，哥们儿，回家去练吧。我睁眼一看，是个便衣警察，他示意我离开，我就往回走。这时不远处停着一辆警车，车上的警察喊我过去，问我是不是练法轮功的。我回答说是，他们就把我绑架到了天安门广场西侧的公安分局。后来我被劫持到当地劳教所非法劳教。中共协党的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来讲真是人间地狱，在那里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是牢中牢，随时都面临着各种酷刑迫害，每时每秒都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我认识到，我不是来坐牢的，我是来解体邪恶的，我是来给这里的人讲真相救人的。 我为救度我世界的众生而来，我不能让我的众生失望，我是为他们来到人世得法修炼的。面对邪恶的环境，我整天都是乐呵呵的，心态平和。一天晚上，我们被劳教所强迫观看中共抛出的又一个污蔑法轮功的谎言。看完后，警察要求我们所谓的座谈。警察在台上胡言乱语之后，要求我们谈自己的认识。我觉得我应该站出来揭露邪恶的谎言。我感到自己坐在一个大法轮上，法轮快速带我上升。这时警察叫我谈认识。我站起来，大脑中立刻出现了三条认识，正好针对中共的这个谎言。我就按照那三条一条一条地驳斥邪恶的谎言。我的话一落，那个警察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瘫在那里，说了几句话掩饰自己之后，匆匆宣布散会。还有一次，警察叫几个被转化的学员企图来转化我，这时师父点悟我，利用这次机会救他们。我对他们说，不是你们来转化我，是师父安排我来救你们。我开始谈自己的认识及转化的可怕后果，他们显然被触动了，开始跟我谈论修炼的一些认识。我知道他们已经开始走回大法中来了。在那样邪恶的环境下，我就是凭着对师父的坚信，本着为法负责、为自己众生负责的信念，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走过了那艰难的岁月。从邪恶的劳教所回到家后，我才知道我的公职被单位非法解除了，我只好去外地找了一个工作。初到一个环境，一切都要自己重新开创。要想修好自己，完成使命，必须学好法。只有学好法，才能修好自己，走正修炼的路。师父点悟我背法，开始我有点畏难情绪，可是一想到师父的点悟与鼓励，我就坚定了正念，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一定要把这部宇宙大法背下来。我发现自己背法的正念真是坚如金刚，我也明白了背法中出现的一切干扰都是假象。在师父的加持下，我用强大的正念，利用八个月的工作业余时间，把转法轮完整的背下来了。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干扰，在我强大的正念下几乎对我不构成任何干扰。在背法的过程中，法力不断地给我展现出来，我的心越来越纯净，时刻真实地感受到师父就在我身边。那时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我一打坐，就立刻静下来，身体与四肢就感觉不存在了，只有自己的脑袋了。我看到自己头上的公柱又细又高，看不见顶。这时我感受到了一层似空非空、似物质又非物质的一层境界，在那里看不到任何有形的生命，我想突破它突破不了。我知道自己修炼停在那个境界了。就在这时，我发现我大脑的空间场中有个像柱子一样的东西，我的思维就像一根细丝一样，总是围绕那个柱子转。我明白了，那层似空非空、似物质又非物质的东西，就是旧宇宙中的丝。我空间场中的那个柱子，就是那个丝在我思想中的体现。原来这个丝贯穿到那样微观啊！我开始审视自己大脑中所发出的思维方式是不是围绕着那个丝。如果是，我马上在法中归正它，按照大法的要求去思维。我悟道，师父就是要在我们的修炼中改变我们旧有的旧宇宙为思为我的思维方式，赋予我们新宇宙生命的全新的思维方式，无思无我，先他后我。这个思不仅阻挡我提高同化大法，还干扰我救人，有时自己都意识不到。因为从大法中我明白了当今世人的真正来源，在救人的过程中，我时常为世人的迷失感到伤心 默默流泪。记得刚开始得法修炼时，每次学法学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佛家重点落在真善忍的善上去修，因为修善可以修出大慈悲心，一出慈悲心看众生都苦，所以就发了一个愿望，要普度众生。都强烈震撼着我的内心，我都会产生强烈的共鸣，救度众生。可是由于自己修炼的不精进，常被私心干扰，达不到师父所要的救人要求，失去救人的很多机缘。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期间，我给一个世人讲真相，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可以躲过疫情灾难。他不太接受，我说我就是为你好，他还是表现出不太接受的样子。临走前，我发自内心的说，我希望所有的好人都能走过这场瘟疫劫难。他显然被触动了，表现得非常友好，接受了我讲的真相。以后再见面，他都叫我法轮功大哥。我开始不明白，我说为他好，他不接受真相。为什么我说所有的好人都能平安度过劫难，他就改变了态度，接受了真相呢？我现在才明白，我说为他好，某种程度还是一种私心。我说为了好人都能度过劫难才是无私的，才符合无私的大法，才能救度世人。我只有心中装着所有的世人，才能真正救度众生。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千万不要拿师父的慈悲开玩笑。大陆吉林省北部大法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14日。师父的几篇行经文已经发表一个月有余，看到网上的一些交流文章，也都是谈到海外学员情况的比较多，大陆有的地区还是不够重视，有的特别是农村地区的大法弟子，每次拿到师父的新经文也就看过一两遍，然后说不上藏哪掖哪了，再找到都难了，处于麻木状态。有的同修刚拿过新经文，乍一看好像是师父是针对国外大法弟子讲的，和我们关系不大，因而忽视。记得刚学完师父的新经文，是我想起2021年11月师父发表的经文《醒醒》中开篇就说，法政天体已结束，目前正在向法政人间过渡，大部分大法弟子将随师法政人间。当时和同修一起学经文时，有同修提出问题说，大部分大法弟子将随师法政人间，那么那一小部分大法弟子哪去了？当时还不敢正面回答，师父在远离险恶中说，宇宙正法到了末后，这段时间过后会有一个严肃的筛选淘汰过程，好自为之吧。个人理解，师父在经文中说的严肃的筛选淘汰，直接指向不合格、不够标准的和没有兑现誓约的大法学员，这可能还只是一部分现在能让我们知道的，可能还有别的情况，我们现在不需要去想。师父在《大法修炼是严肃的》一文中还告诉我们，修好的就功成圆满，归位新宇宙，主掌自己的天国世界，修不成的，违背誓约的，对大法犯罪的，就必定兑现用生命所做的承诺。只是师父慈悲一直在给机会， 却不知感恩，还死死抓着执着不放。师父在《大法修炼时严肃的》一文中还说，正法已经进入尾声了，旧势力要淘汰一批没能真修的，或是长期违约不能完成历史使命的人。那么什么样的算没真修的？个人理解，没把自己当作修炼人，抱着常人的执着心不放的。据我观察，有些同修把修炼看作只为在人中得到好处，首先是身体好了，工作生活顺利，有师父保护，全家安康幸福，把心思精力用在过好常人日子上，把利益看得很重。特别突出的就是农村老年女同修，六七十岁了，一天起早贪黑的忙忙碌碌，自己家里地里的农活干完了，去别人家里蔬菜大棚去打工。有的已经七十多岁了，几次病业生死关，师父都保护下来了，好了继续打工。有的七十多岁的老年男同修，年年上外地打工，一年也学不上多少法，最后病业关找上来住进医院。还有的农村同修比较年轻的，也五十多了，自己扣大棚种菜，或承包实际赏地种玉米，成天有忙不完的农活，也是为了多挣钱给大城市里打拼的儿子买楼用。有的是夫妻同修一起拼命挣钱，去他们家交流时半个小时都谈不到修炼的话题。师父给我们各好身体，不是在常人中过好日子，是用来修炼的。还有的同修在过去正式法中付出很多，在监狱被迫害多年，出来后就过起安逸的生活，不想再付出，更不想救人的事，只想着怎样能多挣钱。总之，他们心里装的都是个人利益钱财，对众生安危没有放在心上，协调人给送点资料，打心眼里不愿意要，有时爱面子留点，挺长时间发不出去，有时干脆不要，能要的也就是一年发一两次小册子。我个人所接触到的农村大法弟子精进的不多，普遍都是这个状态，学法走形式，法理悟不上去，协党人员一吓唬让签字就签字，过后又写严正声明发表，遇到病业关走不过来，或上医院或在家用药，真正闯过来的很少，所以老年同修离世的时有发生。这些同修不是因为生活所迫需要挣钱，而是放不下对钱财的执着，要多攒钱。有的执着于亲情，供给儿孙们在大城市买房买车。同修啊，想想自己的修炼状态吧，只想在常人中过好日子不行啊，因为我们是签约而来的大法弟子啊，肩负着救度宇宙无量众生的使命和责任。如果我们自己修不好，不兑现誓约救度众生，我们所对应的天体就会崩毁，寄予我们希望的无量无际的高层生命都将无存。同样的，我们不走出来救人，不完成自己的使命，我们也是无处可去的，因为我们不属于三界的生命。如果一直待修不修的，也不参与讲真相的，等待自己的就是淘汰，我想这可不是我们想要的结局。从现在开始精进还来得及，从多学法开始，各地讲法也不能落下，按时间顺序系统的一本一本的学，当自己多学法融于法中时，才能感到自己是多么的幸运，才能珍惜这万古不遇的机缘，才愿意主动从人的观念中走出来，才能回归新宇宙。现在的每一天都是师尊的承受与巨大的付出而延续下来的，如果我们不做好自己该做的，那真是上对不起师父，下对不起自己，我们也是生生世世吃了无数的苦，才能在今天成为大法弟子的。学完师父的新经文，自己惊醒了，所以表达了以上这些。由于自己文化水平不高和修炼层次有限，心里想说的不能完全表达出来，我们还是以师父的讲法共勉吧。师父在各地讲法13，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 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师父在各地讲法14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因此有的人不太精进，待修不修的。可是你想到了吗？你来到这个世间的时候，曾经和我签过约，你发誓要救度那些众生，你才能成为大法弟子，你才能做这件事情。可是你没有兑现，你没有完全兑现，你承担的背后的那个分配给你的那些无量众生，庞大的生命群，你都救度不了，那是什么？那是简简单单的一个不精进修炼的问题吗？那是极大极大的犯罪，罪大无比。你说你到时候一喊师父，说我没修好啊师父，这事就完了吗？谁能放过你呢？那些旧势力放过你吗？多重大的事情啊！师父无量慈悲，但是慈悲与威严同在，正法有结束的那一天，那时所有的生命的位置都已经摆放完了，该去哪儿就去哪儿了。现在师尊还在为我们慈悲讲法，往上拽我们，我们也得争气啊，千万不要拿师父的慈悲开玩笑。师父在精进要旨退休再练中说，机缘只有一次，放不下的梦幻一过，方知失去的是什么。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请与我比邻而坐》。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